主后2015年6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从议会到教会的生命。
请安静下来，或许你在这一周有很多的事情在烦你，或许在这一周你遇到了困难，你遇到了你过不去的那一道关卡，但在这个时候，我邀请你在这个时候把你的重担给交托出来，更是把你的眼光放在我们要敬拜这一位神上面。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时间都是要奉献给我们主。
红了 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仍相信，我相信无人，无人能使我与你爱隔绝。祝我高举双手敬拜，信靠你，你是我神，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意志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意志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意志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意志者，我心靠你，我主
我用更多的时间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把每一个歌词都当作是你的祷告，跟他说，主啊，你是我随时的帮助，你赐给我的平安胜过了这全世界，我一生单单的就是要来信靠你，主，谢谢你。
有谁能够教我与你
这里一起来向你敬拜，一起来敬拜你。耶稣，你的心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主耶稣，我们知道你要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你要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求你透过牧师的口告诉我们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求你的话语亲自触摸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心。耶稣，谢谢你，这是我们的敬拜，求你要悦纳。我想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 Amen。 请坐。
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让我们能够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唯一，你是我们的生命的指引，你是我们的人生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当这个世界用各样不同的声音来引诱我们，来挟制我们，来阻碍我们的时候，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来荣耀你的名，所以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照亮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就是光。当这个光来到这世界，这世界却不愿意接受光。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接受光的，让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让我们的生命也活在光明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影响世界，也能够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一起来继续来读使徒行传。我们一直要看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看到28章结束。从我们能够对使徒行传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23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利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所和你旨意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集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画面，有一个画面，特别是在第23节的地方，他们回来了，他们回到会友的家，回到会友家，他们被本来被抓，本来被审判被关，然后他们被释放之后，他们回到会友的家，他们原来被抓，他们因为在门口，他们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三章，彼得跟约翰本来在下午的时间要进入圣殿去做祷告，但是他在门口遇到一个瘸腿的人，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个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走路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违反律法，没有违反他们的宗教的一些规定，只是做一件好的事情，只是行了一件神迹，但是这个神迹却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因为许多人看到了这样的神迹，他们都非常的惊讶，他们在那当中就有相信的人，总共光男孩子就有5000人，因为这个事件惊动了宗教人士，惊动了政治人物，他们就把彼得跟约翰抓起来，就审问他们，因为他们第一没有违反律法，第二没有违反他们的法律，所以他们抓起来只能对他恐吓，让他们能够害怕，他们不再奉耶稣的名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彼得跟约翰他们就被释放了，当他们警告之后，他们释放之后回到那个会友的家里面，回到会友的家，我们看到两个世界，一个是被抓去然后被关被恐吓，当他们被释放之后，他们回到了会友的家，我们看到两个世界，有没有？一个是被恐吓的，不能再宣讲耶稣的名，不能再奉耶稣的名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当他们被释放之后，他们回到了会友的家，回到会友的家，他们就发现了他们不一样的生命了，在那边是被恐吓，但是在会友的家，当他们聚集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了，让他们就越大的、更大的什么、更大的勇气，放胆讲论神的道。兄弟们，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从第三章到现在这个时刻，你一定会发现这两个世界，一个是恐吓他们的世界，一个是压迫他们的世界。但是另外一个世界，当他们回到神的国的时候，他们再次被圣灵充满，他们不但是不惧怕，反而是更放胆的来讲论上帝的信息。圣经说，当他们祷告完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了，他们被圣灵充满。这个地方震动，地震动代表什么？代表上帝在他们当中呢。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好恐怖哦，我们看到世界有很多让我们很害怕的事情，世界有太多引诱我们的很多东西，有时候魔鬼我们会很害怕，我们绝对不会靠近魔鬼。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他会不会看到什么鬼啊，看到什么，我说你看到那个鬼你绝对不会跟他走，对不对？因为他是鬼嘛。台湾的鬼常常都是头发散的，像牧师这样大概不大会当鬼啊，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头发啊，你看到这样的鬼你会不会跟他？你不会跟他啊，那鬼那么恐怖，对不对？ 但是圣经说，常常那个会影响你生命的是什么？是化妆的天使啊，是吸引的你的眼睛啊，这是世界的厉害啊，世界用各样你所喜好的，你越喜欢他就越容易什么引诱你，你越喜欢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就越要什么能够控制你，你越喜欢喝酒他就越喜欢怎么控制你，你越喜欢去玩电脑他就越喜欢去控制你，你越喜欢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越要往让你往这方面来吸引你，你也会找很多的借口告诉他说没关系，一次两次没关系，然后就越陷什么就越深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常常对我们生命是一个影响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团契，我们回到我们的信仰的团体当中，我们又重新得力，我们又再次的被上帝的火燃烧，我们的生命再次的刚强壮胆，我们的生命再次的发光发热，为上帝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需要过团契的生活？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的看见，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的后面他们也在过什么？过团契的生活。我们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有两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一个是什么？议会，一个议会，议会什么？是人的组织。那另外一个世界，那这个议会的组织是什么？是用恐吓啦，用威胁啦，啊，用禁止啦，让他们不能够再传讲上帝的话。他们要敌基督的，他们要敌基督的。那另外一个世界是信仰的团体，这信仰的团体，那信仰团体就是什么？就是赞美祷告啊，更有勇气，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放胆来谈论上帝的事情。兄弟们，我们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两个世界，对不对？当我们礼拜完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世界，我们可能好像要过我们的生活了。但礼拜天来的时候，我们礼拜六来的时候，我们聚集的时候，哎，好像我们又变成上帝的儿女了。啊，平常好像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每一天在灵修，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不是只有礼拜天才是啊，你知道吗？哦，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所以，奥古斯丁曾经写一本书，这本书很有名，他说《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这个《上帝之城》，我们知道哈，它是在主前啊，主后。413年到426年，他写这本书总共花了13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本书。那这本书是非常重要，这本书是什么？是集合很多的，包括哲学的历史，包括神学的反省，这些历史让我们再次看到上帝之城所表达的。他这本书要表达的是，除了上帝之城之外，还有一个叫地上之城。我们在活在两个城当中，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奥古斯丁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罗马帝国他们那时候被那个日耳曼这个民族来侵略，在这大概主后413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沦陷了，被日耳曼民族毁灭了。所以罗马帝国这些人他们就开始说啊，我们今天罗马帝国会毁灭都是因为基督徒，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以这个罗马帝国被毁了。奥古斯丁写这本书说，不是因为基督徒，是因为你们所敬拜的那些神明，那些神明是一个让人堕落，让人在那边来放纵情欲，甚至罗马帝国的国王都敬拜鬼神，敬拜这些鬼神。所以罗马帝国虽然有很强大的将领跟兵，那些将军，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另外一个奥古斯丁还告诉他们，当这些基督徒他们那些日耳曼民族侵犯来到罗马的时候，那些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没有伤害他，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没有伤害他，也没有毁坏教会，他们只是毁坏那些神明，那些偶像，那些不好的，那些崇拜，那些庙宇。奥古斯丁说，其实这些是上帝国，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爱在这些基督徒身上，不是因为基督徒影响罗马帝国，而是这些罗马帝国的人他们去敬拜那些邪教，以至于他们 的生命活在那种虚空当中，他们的生命没有得到力量。这是奥古斯丁所这边提到的。所以他在上帝之城，他在提到的是上帝之城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以上帝为中心。那地上之城就是以人为中心，有用人的思考，用人的那种情欲，人的方法来拦阻上帝的。所以奥古斯丁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能有一个部分，我们是属于上帝之城，我们有一个部分是属于地上之城。那我们需要常常警醒，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24节到28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诗篇第二篇来告诉我们这些国都在争闹，都在争闹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24节那个地方开始，他们说什么？他们第一句话说，你是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台语说哦，你是主宰，主宰。那主宰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在告诉我们，这个主宰这个字就是在提到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奴隶，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主人完全的尽忠，完全的顺服。当这个使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他们在宣告一件事情，上帝是一切的主。当他面对世界对他的攻击，当他面对议会对他的这种限制，你们不能做，不能够再传讲耶稣，你们不能再奉耶稣的名做这些事情，他们警告他，他们恐吓他。但是他们回来祷告之后，他们第一个宣告什么？主啊，主宰。因为主宰是主宰什么？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句话非常重要，在提醒我们，我们在面对世界对我们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上帝的权柄赢过一切。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再次来看见我们看有三个部分，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我们来思考这个世界的作为，就是地上之城的作为。地上之城的作为，这些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引用大卫的诗这个很有名的当然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引用这些诗，因为他们有感而发，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就是在敌基督，这个世界就是在抵挡上帝，所以他就引用诗篇第二篇那个大卫所写的这个诗他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注意你曾借着圣灵大卫是在主前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的人物，他所写的事情就是在记载今天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很多的神学家都认定诗篇第二篇就是在预言将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被怎么样反对，耶稣被怎么样攻击，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知道吗？这是谁说的？这是大卫说的。那大卫怎么会说这个事情？因为是借着圣灵。所以当一开始他在讲说，主啊，你是主宰，你是主宰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些使徒，这些门徒都很清楚一件事情，上帝超越时间，上帝超越空间地上的君王要拦阻基督，他们只不过逞一时之快，他们只不过逞一时的那种他们的权柄，他们的能力，但是他们永远无法胜过上帝掌管一切。所以他就说，引用大卫的诗，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我们看到这叫世界，世界的工作就是要抵挡，世界的工作就是要谋算希望的事，世界的工作就是要去争闹，去反对，去攻击基督，甚至到启示录我们都看到有敌基督叫666，对不对？有敌基督敌基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 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世界？世界对我们是一个影响，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待世界？难道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世界吗？当然有一些人，有一些教派就受这个奥古斯丁他们的认定，他这样的一个两国论、就是上帝之城跟地上之城这两个、影响，有一些教派他们就把世界当成是魔鬼。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教派，他们是特别是政治就是人的作为，政治就是人在操作，人要操作什么，他们要控制你，让你的思想成为大中国主义，他就要控制你，对不对？他控制你说、台湾最我们国家最高的山是哪座山，你们都不清楚 我们的国家最高的山是哪座山？现在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是谁，我们国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的教育到这样子啊，你的国家范围到哪里，你的国家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啊。现在的教育，现在的改革告诉我们说，我们国家最高的山是圣母峰啊。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啊，我去日本将近十次了我中国连一次都没有，但是我要读那么多中国的东西跟我什么关系？我们的政府是在宣传中国啊，我们最高的一山他不愿意去谈啊。政治它可以影响人，政治是人的作为，所以有一些教派他们就什么把政治看成是邪恶。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什么？有没有去过锡安山？有没有去过锡安山？高雄甲仙进去那边那个拉玛下乡有一个上面有一个锡安山，他们是信耶教派的。他们那边他们是什么跟政府划清界限的，你看到他们很多的那些相片，以前的这些历史，他们是专门在骂政治人物的，特别是总统被骂得狗血淋头，你知道吗？他们骂蒋介石蒋经国被骂，连他的子孙都被骂后来他们的蒋介石的儿子全部死光光都没有一个说全部都寡妇了，你知道吗？他们就用了海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他们把政治看成是人治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常常是敌基督的啦。这些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真正的信仰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对社会有责任。我们长老教会在关心政治，并不是我们要参与在政治里面，但是我们要关心政治是要帮助我们，帮助这个社会政治越来越好。我们要有先知的那种意向，我们要有这样的负担去影响这个世界，去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我们长老教会在关心政治，并不是我们要参与在那里面，而是我们要让这个政治越来越符合上帝所说的那个公义跟上帝的爱，真的能够活出真理，而不是一种虚空，而不是一种虚假。台湾被教育到一种虚假，假到一个地步，连自己对国家最高的山是哪座山都不会，那真的是很悲哀啊，你知道吗？我们如果是被这样的教育教到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国家在哪里，那真的是很悲哀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政治能够更真实，不要常常讲一些好像是国王穿新衣一样这样一个很虚伪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关心他是要帮助我们的政治能够越来越有上帝的公义、他的真理、他的爱在那当中，所以我们才关心政治。好，我们第二个部分要来看上帝之城。那上帝之城，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是用信仰去改造社会。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时所预定必有的事情。上帝这边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引用这个诗篇第二篇来告诉我们，而且并且怎么样让上帝的预言成就在你的手和你的意志所预定必有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看见这个门徒在祷告里面至少有看见三个部分。第一个， 上帝是创造主，我们怎么样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是一个创造者，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第二个，上帝他是一个启示的主，他是让我们得着他的感动启示，让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看到大卫他得到圣灵的感动，他就把这些诗把它写下来，他的预言啊，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他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攻击，他就把它写下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上帝在他的手，在上帝的手中也是这样在成就很大的恩典，我们也要做很美的事情来成就上帝启示的工作。上帝是一个启示的主，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上帝，就是借着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启示。第三个，上帝是历史的主，他是历史成就你所和你一直所预定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跟上帝一起连结。那上帝之城最重要是什么？我们上帝之城最重要就是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更好的互动关系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打拼，我们在面对各样的人，那么每一个时刻我们要常常的什么，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是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武器，祷告也帮助我们能够跟上帝更亲近，能够来领受上帝更大的恩典跟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看到没有，他们这些门徒在祷告的时候讲到两个部分，第一个，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有勇气勇敢的传讲耶稣基督。第二个，借着你的手来医治疾病，来帮助人，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大能。他们勇敢，然后接下来他们祷告完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祷告，他们就没办法再次的去领受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感觉。祷告是让我们跟上帝同在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我曾经遇到4次赶鬼的事情，让我越来越清楚，赶鬼不是靠着自己，而是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鬼比我们还害怕。我们有时候不觉得祷告很厉害，但是魔鬼比我们还清楚祷告所带出的权柄。我曾经有讲过我奉耶稣的名叫他坐好他就坐好，叫他躺下他就躺下，叫他不要讲话他就不要讲话。一开始他很大声，你知道吗？你敢摸我吗？对不对？但是当我奉耶稣的名我祷告的时候，他开始害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领受这样的权柄，我们需要用祷告跟上帝一起同工。我们知道吗？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个殿要成为什么殿？这个殿要成为什么殿？为什么他要讲祷告的殿？他为什么不讲说赞美的殿？他为什么不讲说这个是礼拜的殿，或是一个传讲上帝信息的殿？耶稣只有讲这个殿要成为什么？祷告的殿。并不是讲道不重要，并不是赞美不重要，这都很重要。你要感谢进入他的门，要赞美进入他的宴，对不对？这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殿要成为祷告的殿。只有祷告能够带来翻转，只有祷告能够让上帝参与在里面呢，只有祷告让上帝的神迹奇事产生可能。我曾经有分享过我的孩子宋慈那时候大概3-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祷告，我常常祷告，我就这样手举起来，你知道吗？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走到我前面来，我那还是小孩子，我自己在祷告，他就走到我前面来，然后祷告完之后，他跟我讲说：“爸爸，你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白白的那个小人跟那个白白的黑两种颜色，白的小人跟黑的小人在你的头上这样上上下下呢。” 我以为他眼花，我以为他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我以为他在随便讲一讲，知道吗？我过了两三天问他说，你看到什么？他说看到你那个头上哦，有白白的小人跟黑黑的小人在那边上上下下。你知道这件事情他不是随便说说啊。有一次过了那个礼到一我因为那个我都要到礼拜天都要去教会去实习，我就到二重埔教会，在新竹的二重埔，我开车到新竹二重埔，有一个那个长老是大众电脑的总经理，他想到欧洲，他听到宋子这样讲，宋子就在白字，我说宋子你跟他讲一下你看到什么，他说看到白白的黑人，白白的小人跟那个黑黑的那个小人下面上上下下，那个长老说那叫天使啊，因为欧洲很多那个小天使就用这样用做成这样子。他不会随便乱讲，因为他两三天他过了四五天之后他认然很清楚他所看见的啊，你现在问他已经忘记了因为现在已经读大学了，他不太清楚的时候那时候看的事情，但是在那一段时间他非常清楚他看到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讲的都好好，但是我每次要祷告的时候我都看到上帝的感动就在那当中，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有时候我都会鸡皮疙瘩，整个人就会感动。有时候我要问人家祷告的时候我还没有讲话，我只是安静下来，我在求上帝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个眼泪就开始流下来。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祷告所带出的能力，魔鬼常常告诉我们祷告没有用，但是魔鬼最怕你祷告。耶稣说你要成这个殿要成为祷告的殿，其实这不是耶稣说的，这在旧约以赛亚书已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了，他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阿们。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圣殿成为祷告的殿，因为祷告是一个让上帝同在的记号，因为祷告是让上帝直接跟我们的沟通，因为祷告是让我们跟上帝建立更深入的一个关系，更亲密的一个关系。有一个新杰米牧师，他有写一本书叫《疾风烈火》。疾风烈火在那书里面，他有讲到说，他在1972年的时候，他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去他去牧会啊，你知道吗？布鲁克林就是纽约的贫民窟了，那个治安非常的不好。他去那边牧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只有20个人，他牧会的用了很多的方法，希望那个教会能够成长。他用各样的方法，他的头脑很聪明，他想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但是教会没办法复兴，最后他没办法，他真的要放弃了。他说我唯一的路我就仰望上帝，他就不想自己的方法，他就一天24小时在教会祷告，在礼拜堂祷告，他这样实施了一段时间，教会开始复兴，教会开始改变。到2000年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几个人？6000个人。你知道吗？你如果去布鲁克林这个教会，你去参观，他们用礼拜二是祷告会，礼拜二晚上7点祷告会。他们7点还没有7点的时候，他们门管理员是把门关着，后来快到7点的时候才把门打开。很多会友是在5点之前就要在外面排队，要等候。他如果不在那排队，他进来就没有位置可以坐。他们礼拜二的祷告会是座无虚席啊。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去韩国前州去拜访一个纯福音的教会，那个教会也让我很大的感动。那个牧师就找到一个前州一个最中心的那个位置，他就在那边说设立一个教会。他从零开始，他不知道人从哪里来。那个牧师叫林中达牧师，他去那边从零开始，他就这样报，他就把那个地图买来，前州 的四全州市的这个地图买来，然后就把它折成四折，哎，那个中间哈、哦，折成四折就有一个中间点，就地图的最中间，他就找到那个位置，这个是全州最重要的地方，他就在那边租一个房子，然后开始在那边建立教会。他从零开始，他的教会建立，他要祷告100天。那个牧师怎么祷告？他说他每一天睡在讲台上面，24小时在讲台上面祷告100天。他们教会的人不断的涌进来，会有不断的进来。弟兄姐妹，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我们亲近上帝就是借着祷告。第二个，我们的教会也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到上帝的那种爱的怀抱当中，落实在地如同在天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世界的征战，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世界的压力，我们都在面对世界对我们的攻击，我们都面对很多的那个谎言，很多的邪恶的思想在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难，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啊，我第一次的赶鬼，那一个人被鬼附身，一大早5点多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他要找我，你知道吗？他后来开始变脸的时候，我要为他祷告，他开始声音改变，那舌头伸出来，伸得很长，口吐白沫，然后那个声音变得，然后有第一人称跟我讲我是谁。他说这个搞音啊，这个搞音啊，已经无路可跑了，没路通好走啊，伊才知影走来教会啊。兄弟姐妹，弟兄姐妹，那个邪灵在告诉我说，这个弟兄已经没有路可以跑了啦，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哪里？就是教会啊。他说他很聪明，他知道来到教会，邪灵都很清楚啊。但是我们的教会真的可以让人得到力量的教会吗？上个礼拜我们有5个成人的洗礼，我们在问道会的时候，这5个成人洗礼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的人生都面对有一些困境，有一些难阻，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们经历耶稣基督，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他们决定要受洗，他们来到教会。但是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医治他吗？我们教会真的能够帮助他吗？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被恐吓，他们被世界压迫，他们被世界禁止，他们还有一个地方，他们回到会友的家，他们回到他们朋友的家，他们回到他们的团契，属灵的团契，属灵的伙伴，他们再次祷告，地就震动了，因为上帝在那当中。阿们。我们的教会需要有这样的教会，我们教会需要有让人来到这个教会，他就领受到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爱。如果我们教会不会祷告，我们怎么样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我告诉弟兄姐妹，很多外面受伤的，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得力。但是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不坚强的教会，若我们教会不会祷告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些软弱的人？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我们在问道会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的长老说，我们教会承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每一个受伤的人来到教会，我们都要医治他，我们都要帮助他，因为这是教会。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样能够帮助人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继续勇敢，让我们继续来奉耶稣的名来医治他们，来赶鬼，让他们的生命重新被建造起来。阿们。用什么一起来看28节，这么棒的一段经文，也是这些门徒他们再次的宣告。28节他们说什么？我这边没有，我们有圣经吗？他说什么？28节， 我们从29开始来，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教会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教会就是要让人得到医治，我们的教会就要让人看到神迹奇事，我们至少要让人家看见耶稣的爱在我们教会当中。好，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领受上帝的爱，我们都尝到 主恩的滋味，但是我们愿意把这样的滋味、这样的爱分享出去，神迹奇事就在我们当中了。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他祷告，我相信上帝就做极大的事工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 赶鬼，我连在神学院都没有教我怎么赶鬼，但是很奇妙，当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鬼竟然怕到啊！我竟然可以帮助一个人从被鬼辖制当中他得到释放，不是靠着成天堂，不是靠牧师两个字，而是耶稣基督。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前面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阿们。我们讲上这首诗歌奇异恩典。兄弟们，我们全部站起来。
奇异恩典何等感谢，我罪的赦免，见我释放应得寻回，加眼睛的看见，
如此恩典，
如此恩典，
烦的手放下来。我不知道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当这些门徒他们被恐吓，他们被压迫，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他们回到朋友的家，回到团契的生活，他们在那边又再次的重新得力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世上，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我们很多的社区当中，我们在整个社会，整个在电脑里面，很多不同的想法，很多不同的理论，不同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得到医治？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感谢主，每当我们回到他的团契里面，我们就再次重新得力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你来到他的面前，我盼望你来，你的生命被改变了。我盼望你今天晚上能够领受耶稣真正的释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你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你是一个像这些使徒们所说的，我们一面要奉耶稣的名来行事，来宣讲耶稣的名，我们一面要行神迹奇事，让那些疾病得到医治。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爱的团契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教会。我们再来用这首歌来唱一遍，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当中，主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世界常常是对我们生命捆绑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常常拦阻我们亲近上帝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谎言，充满了许多的虚假，充满了许多的放纵情欲的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每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每当我们回到你的团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再次被建造起来。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主你的释放在这个晚上要祝福我们，你的恩典要再次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放胆讲论耶稣基督，我们要放胆来宣扬耶稣基督，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大能，有上帝的慈爱常常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更有信心，让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医病赶鬼，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行神迹奇事，来爱人，让人也能够得到释放。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也保守我们要回家的路以及团聚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